我们感谢主，八天的培灵会，我们感谢主，八天的培灵会就今天晚上结束。那么我很希望说，以后这个培灵会能够一直发展到像港九培灵会一样，因为港九培灵会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，每一年都是从8月1号就开始固定的时间，所以因为有固定的时间，大家都知道到了那一个时候，每一个教会的聚会都停起来，那么到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到那里去参加。那么所以港九的培灵会那个热烈的现象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抢位置，抢到什么地步呢？抢到差不多传道人的讲道都没有办法走动，因为都坐到这个旁边，这港九培灵会的好现象，巴不得他们抢到什么地步，抢到坐在屋顶的上头，屋顶的上头。所以港九培灵会那个气氛呢是一个很特别，所以希望将来这里的培灵会也有这样的气氛。那么当然呢，港九培灵会香港呢有很多的人才，所以能够把那个聚会带到那样一个地步。这次我讲这个四世纪，我第一天晚上已经是讲了，我是在早晨，因为我们南京东礼拜堂每一个早晨5:15就开始有查经，那么我这次讲四世纪呢，就是在每一天早晨5:15我在那里查经，那么以后我就比较方便一点，我到了要叫我领这个培灵会，我就把我讲过的大概呢就把它稍息累积一下，那么就这样来讲了，来这样来讲。那么这一次我一共讲8个题目，我大概这21章呢就陆陆续续的看。我第一个题目是看见这个败落的开始，第二个题目就看见这个败落跟复兴，第三个题目我是讲到败落的光景，第四个题目就讲到败落的结局，第五个题目我是讲到黑衣的破坏跟恢复，第六个题目我讲到亚比米勒跟耶夫他属肉跟属灵，昨天晚上第七个题目我是提到属灵的军队跟属灵的武器。那么属灵的军队跟属灵武器，我这几天每一天晚上的纲要都很简单，大概都分作2点来讲，好像昨天晚上我也是分作2点来讲，我1点讲到军队，那么1点呢是讲到武器，那么也就分作2点来讲。那么前天晚上我也是分作2点，1点呢我讲亚比米勒，那么1点我讲耶夫他，也是分作2点来讲。今天晚上也是没有什么组织纲要，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时代，一个是讲到所要的人，所要也是分作这2点来讲。所以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看四世纪第13章四世纪第13章第1节到第5节。
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污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，是属但属的，名叫马拉亚，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，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
这里呢在第5节讲到他做拿西尔人，我们把拿西尔人查一下，在民数记第六章这里把它加起来，民数记第六章第1节我来念就好，6章第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，就是拿西尔人的愿，要离俗归耶和华，他要远离清酒浓酒，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，也不可喝什么葡萄汁，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。第5节，在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头。再看第6节，在他离俗归耶和华一切的日子，不可哀尽死尸，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，也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，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。这里呢都一样，
因为在那里讲到拿细耳人，这个四世纪第十三章只有讲两样，有一样是讲到清酒浓酒不可喝，这是一样，还有一样是讲到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这是第二样。那么在民数记这里讲到拿细耳人，除了前面两样一样，后面还有多一样，这一样就是不可摸死尸，那是在这一个四世纪里面所没有的。我们再看十五章四世纪，四世纪十五章第九节，
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，不散在离西。犹大人说，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呢？他们说，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胜，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。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胆盘的穴内，对参胜说，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他回答说，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。犹大人对他说，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，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参胜说，你们要向我起誓，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他们说，我们断不杀你，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胜，将他从以胆盘带上去。
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从头一天到如今，你的恩典的手亲自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为着末了这个聚会感恩，也为了这个幕后聚会求恩，但愿你借着这个聚会再一次用着你渺小的仆人把你自己的话摆出来。主啊，给我们众人的心田能够再一次得着滋润。你要给我们所知道的事没有遗漏，借着人的口把它释放给他传备，这样把这一点时间献在主的手中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晚上要看这个幕后的一个世代，还有在幕后世代所要的人。那么刚才我们所练的这个是刚才我们所练的这个几章的圣经，主要是讲参孙。参孙的圣经是从13章一直到16章，可以说如果讲四师呢，那么参孙讲的最详细，参孙讲的最多，那么所以一共用4章的圣经来去讲参孙。那么在四世纪呢，参孙可以说四世纪也是最后讲的一个四师。他一生下来他就做拿细耳人。拿细耳人一共有3件事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请大家答复我来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这是第一件事。那么第二件事，他说什么？不可以用什么剃头刀剃他的头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那么第三件事讲到什么呢？不可摸死尸，不可摸死。这是拿细耳人有这3个条例，一个就是清酒浓酒不可喝，第二个就是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第三个就是不可以摸死尸，甚至连亲属的死尸也不可以摸。所以参孙呢，他一在母腹里面就分别为圣做拿细耳人，这是刚才在13章的里面所读出来。那么在15章里面所读出来呢，参孙被兴起来以后呢，有3000个犹大人就到以坦那里，就准备捆绑他，要绑他来送给这个非利士人。以后参孙向他们要求，你们要绑我不要紧，我就让你们绑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你们答应不杀我，我就给你们绑。他们就答应，以后就把参孙绑起来，就送给这个非利士人。那么我今天晚上在这2段圣经的里面，我给各位看那个时候的时代，那个时候的时代。昨天晚上我说那个时候的时代，昨天晚上我讲2种光景，一种光景他们没有武器没有粮，这是一种光景。昨天晚上我讲一种光景，他不敢在麦田打麦，他在酒榨打麦，因为这个仇敌的权势非常嚣张，就昨天晚上。那么今天晚上我给各位看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呢？你如果啊，你读四世纪，前面我已经讲过四个事实。第一个事实我是讲俄陀列是在什么时候做事实？是在古山利沙田的时候做事实。他怎么样会被兴起来？因为犹太人在古山利沙田的手下受很多的苦，他们就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兴起俄陀列，这是第一个事实。第二个事实呢， 是这一个以弗，以弗呢，在什么时候兴起来呢？就在以基伦，摩亚王以基伦。那个时候，摩亚王以基伦他统治以色列人，以后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把以弗兴起来，这、就是第二个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是在耶宾。耶宾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在耶宾的手下，他们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叫做底波拉，那个是女人，也是第三个。那么再有一个是到第六章，到第六章呢，那个时候他们在米甸的手里受很多的苦。昨天晚上我说苦到什么地步呢？他们的粮长起来，地人就把它收割，叫他们没有粮。于是他们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基甸。那么你看，前面这四个兴起来都是因为犹太人哀求，神就兴起来。第一个哀求就兴起俄多列，第二个哀求就兴起以弗，第三个哀求就兴起底波拉，第四个哀求就兴起基甸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看他兴起参孙，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神兴起参孙，有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对神哀求以后才兴起参孙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在俄伯列看见他们哀求，你在这个以弗看见他们哀求，你在底波拉看见也是哀求，在基甸看见也是哀求，独独到了参孙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哀求。这是那个时候的时代，为什么没有哀求呢？我相信有两个原因。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说神在以色列人心中已经没有地位，神在以色列心中已经被他们忘记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还有第二个原因呢，他们在非利士人的手下被统治40年，他们已经过惯了这种奴隶的生活，他们对奴隶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在意，好像说就着这种生活也算不到什么，过下去的也无所谓，所以不必哀求。所以你看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？那个时代是这种时代，忘了神的时代，那个时候神有地位的时代。那个时候是什么地带？是一个习惯过奴隶生活的时代。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时代？被敌人压榨也叫做无所谓的时代。时代，这样一个时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的时代呢？那么你看，他们没有哀求，但是神有没有把人兴起来给他们？有没有？虽然说他们没有哀求，从前兴起俄斗列，因为他们哀求，所以神把人兴起来。那么现在他们没有哀求，神有没有把人兴起来？有没有？有，参孙神兴起来。所以就是没有哀求，神也兴起来了。为什么兴起人来呢？因为这是关系他的见证，这是关系他的荣耀。因为神不能够让他的羞辱一直延长，神不能够让他的见证一直这样的拖延下去，不能，所以还是兴起人。那个时候的时代，还有那个时候的时代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把参孙兴起了以后，你看那个时候的人欢迎还是不欢迎？他们把参孙兴起来，那个时候的犹大人他们欢迎还是不欢迎？不欢迎。怎么样不欢迎呢？因为他们就下去用绳子要捆他。为什么要捆他呢？因为他们说，你攻打这个非利士人，你给我们惹了很多的麻烦，惹了很多的麻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兴起来的人一定就叫人欢迎吗？不一定。不欢迎。为什么不欢迎呢？因为他攻打仇敌，所以给他们惹很多的麻烦，所以他们要把他捆绑送给敌人，送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神兴起来的人，如果这个人是不妥协，神兴起来的人，这个人跟敌人是不讨价还价的，这一个人是人不欢迎的。你不要以为传道人就叫人欢迎，如果传道人都叫人欢迎，这个传道人是在有灾祸，是在有灾祸。那么你看，除了这一个谁，除了参孙的以外，还有就是摩西。你看从前犹太人不是给摩西说吗？他说，你做你的吧，我们活我们的嘛，你不要给我们惹麻烦了。 叫摩西不给他们惹麻烦。为什么叫摩西不给他们惹麻烦？因为摩西也是一个不妥协的人，摩西也是一个不肯对敌人讨价还价的人，他不肯。你从哪里看呢？当时他行神迹，行神迹以后，这个法老王就受不了，法老王受不了，法老王就给摩西怎么说呢？他说好吧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可以，但是你们就在埃及侍奉。摩西有没有答应？没有答应。明白？以后摩西没有答应，以后法老王再给他讨价还价。怎么讨价还价？他说你们要去旷野侍奉耶和华可以，但是你们不要走得太远。摩西有没有答应？没有。以后摩西没有答应，法老王又给他讨价还价。他说如果你们要真的到旷野侍奉耶和华可以，但是你们人去，你们的身躯不要去。摩西有没有答应？没有。以后呢，法老王又给他讨价还价，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好吧，既然你们人也去，牲口也去，可以的，但是你们人去，你们的妇人小孩不要去。摩西有没有答应？没有，都没有答应。所以你在这里看见摩西是一个什么人？是一个完全不妥协的人，是一个完全不能够给敌人讨价还价的人，完全不能。你叫我在埃及，我不答应；你叫我不走远，我也不答应；你叫我把牲口留下，我也不答应；你叫我把俘虏留下，我也不答应。如果要去，就是通通去；要去，就是彻底的去。他没有给他讨价还价。那么，弟兄姐妹，你看今天的时代，今天的时代，如果你要侍奉神，你就在埃及。在埃及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就在世界，你既然在世界，你怎么能够脱离世界？你既然在世界，你怎么能够跟世界分开？世界分开，那么既然大家都这样，为什么你要比较特别？比较特别。好像西班牙当时他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，有人就给他说，大家都这样讲了，你都也跟着这样讲。他说不，神叫我怎么样讲我就怎么样讲，我并不是说大家怎么样讲我就是怎么样讲。没有，今天我们看见信仰大家都如此，我们也就如此，也就如此。弟兄姊妹，信仰这一件事如果是以多数来去做决断，那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该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多数人都赞成他应当钉十字架。再有他说你们不要太远，不要太远是什么呢？就是信就信，你不要太迷，你不要太迷。宗教是宗教，做人就做人，为什么要把宗教去牵涉做人？做人要牵涉宗教的，跟着牵涉宗教的。所以你看这也是今天的光景。还有呢，他说你这一个妇人小孩子就留下，这个妇人小孩子是家庭，你信你的，你何必去勉强你的家人，勉强你的家人？你是你的事，你家人是你的家人，你为什么勉强你家人？还有生出，这是表明，这是事业，这是事业。你信仰做信仰，你事业做事业，为什么要把信仰牵扯事业，事业连在信仰呢？连在信仰。所以撒旦给我们讨价还价，讨价还价。摩西他不妥协，他不妥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不妥协，你今天在这个世代要惹麻烦。我这样说，拜祖宗，拜祖，你不拜祖宗，人家你就有麻烦。怎么麻烦？人家就说你这个简直是不孝，简直，人家就说你是崇洋，就各种罪名就挂在你的身上。好像说功绩，如果你不攻击又引起麻烦，你怎么引起麻烦呢？认为说你信得太极端，认为说你既然入宫你就不随俗，认为说这是中国文化，你在抵触中国的文化，你会惹麻烦。好像说你今天社会的风俗，你婚姻酒席就不用酒，你就会惹麻烦。怎么样惹麻烦呢？因为亲戚朋友大家都来供你，为什么供你呢？你既然是这个酒席，为什么你不用酒？你为什么这么不懂人情？不懂人情，你为什么这样不懂世故？你会惹麻烦。再有今天这个污秽的社会，如果你要走圣洁的路，你会惹麻烦， 有一个弟兄，他要到一个机构去，去做一个采购的东西。我劝他不要去，他不要去。结果他去了，他去了以后，他那一些底下的人就叫得你堵住我们的财路，堵住我们。以后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里面的人就跟生意人串通，就造一个假证据，在法院里面告他几年，官司打三年还没有清楚，三年没有清楚。所以你在这里看，一个人如果你兴起来走这个神的路，你兴起来你走圣殿路，就没有麻烦吗？宋尚杰在福建讲道的时候攻击这个瞿姨太太，没有想到那里有一个军阀救瞿姨太太，以后就准备抓他，就准备杀他，叫他漏夜起来逃命，哪里没有麻烦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所兴起来不一定就是大家欢迎，如果神兴起来就是大家欢迎，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，还有什么讨厌？就没有什么，就没有什么讨厌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，你看见人物但以理他不妥协，结果落在狮子坑。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不肯向那个像来去来行开光礼，以后就被放在火窑。但这个尼西米他不妥协，结果就树立了很多的仇敌，树立了很多对敌，他就不妥协。为什么呢？真理。什么叫做真理？真理就是绝对。什么叫绝对？好像数学二加二就等于四，你能够等于三吗？不能。你能够等于五吗？也不能。什么叫真理？你不能够多一点，也不能够少一点。好像说今天在水平上面水滚的度数是212，你200度可以滚吗？不能。你210度可以滚吗？不能。你211可以滚吗？也不能。就飞到212不可，一定要到那个数目才滚，这是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所兴起来的人，他要按照真理来行，他有麻烦的，他有麻烦，人就会走找他麻烦。哪一种人没有麻烦？妥协没有麻烦。哪一种人没有麻烦？要叫众人都说他好的人，这个人没有麻烦。哪一种人没有麻烦呢？就是以十字架不以十字架为讨厌，这种人没有麻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这里做基督徒，有多多少少的人他要拜神，要按照自己的样式来拜，他要拜神，他不愿意按照圣经的样式来拜样式。这是今天的一个光景，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实在一个情形。那这个时代我已经讲两点，已经黑暗到一个地步，人心中没有神的地位，人已经把神都忘记了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是一个什么时代呢？一个时代呢，已经够奴隶，已经惯了，已经不觉得什么了，这种日子度下去也就可以。这个时代什么时代呢？一个被神兴起来真正不妥协的人，他是一个被人讨厌的时代，一个呢会有麻烦的一个时代。那么第二，在这样一个时代，神把人兴起来，把人兴起来，要怎么样的人呢？要怎么样的人？我今天早晨在我们教会讲到，我说我在德国参加格里汉那个福音会议的时候，有一个这个印第安人呢，他爬上去，他第一句话什么呢？他说 "I am a real American"， 底下人都笑，他说我才是真正的美国人。实在他们才是真正的美国人，所以美国的美国人不过是从欧洲搬来的，他们是真正的美国人。那么我们看今天神兴起什么呢？今天神兴起哪些人？参孙是哪些人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要一个 I am a real， 一个哪些人？要真正的哪些人？我不讲参孙这一类的哪些人，哪些人？有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这个，请大家答复我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清酒浓酒不可喝。清酒浓酒，这是哪些人？清酒浓酒不可喝。酒是什么？酒是快乐，快乐。既然有清酒浓酒，可见有两种快乐，你应当拒绝两种快乐，你不应当接受。 就说一个拿西人应当拒绝这两种快乐，一种是什么快乐？最终的快乐。一种什么快乐？一种是世界的快乐，你应当拒绝。你是拿西人，你应当拒绝这两种快乐，因为这两种快乐，最终的快乐会叫我们受沾染，会叫我们受污秽，会叫我们受败坏。最终的快乐，还有世界的快乐，会叫我们被迷惑，会叫我们被霸占，也会叫我们被败坏。我再说一遍，罪的快乐叫我们受沾染，叫我们受污秽，受败坏；世界的快乐叫我们被迷惑，也叫我们被霸占，也叫我们被败坏。那么谁是在最终快乐？像大卫，他娶八十八，这是最终的快乐。所以大卫受沾染，所以大卫受污秽，所以撒会受败坏。但谁是世界的快乐？你看基哈西，当乃曼送给他主人以利沙的礼物的时候不接受，基哈西就被那些礼物迷了，基哈西的心就被那个礼物所霸占了，以后基哈西就被这个礼物所败坏，被世界所败坏，他大麻风，他大麻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拿西人是什么？一个拿西人拒绝罪的快乐，一个拿西人拒绝这个世界的快乐。那么拿西人应当追求什么快乐？我们不要罪的快乐，我们也不要世界的快乐。一个拿西人应当追求什么快乐呢？应当追求灵里面的快乐，灵里面的快乐，不是罪的快乐，也不是世界的快乐，灵的快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灵的快乐怎么有的呢？请大家看约翰第十六章，约翰第十六章，你看灵快乐你怎么有的？第十六节，约翰十六章十六节，请大家一起读，比较印象深一点。十六章十六，来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二十二节，再读二十二节，来，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欢喜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你在十六章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就要还要见我。那么底下就讲到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是我要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欢喜了，心就欢喜了，这是灵欢喜。因为灵怎么会欢喜呢？因为看见他灵就欢喜，心就欢喜了，这是灵欢喜。因为灵怎么会欢喜呢？因为看见他灵就欢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耶稣他在约翰十六章十六节，他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就要见我。你看又不见他又要见他，为什么不见他？因为等不多时他要升天就不得见他，再等不多时又要见他。在哪里见他？在灵的里面见他，你就快乐。你看，一个是等不多时你不得见我，这是他升天了，你不得见他的肉身；还有等不多时，你就要再见我。我们在哪里见到他呢？在灵的里面见他，我们就快乐，我们就快乐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一个拿西人要在灵的里面见主，灵的里面，灵的里面见主。我们在灵的里面见主。如果你继续读下去，怎么样在灵的里面见主呢？就是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去见主。今天早晨我一直着重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奉行故事，我们的祷告不是表明这个成虔诚的生活。如果这个祷告是一个奉行故事，如果祷告的表示我是一个虔诚的生活，这个祷告很苦，这个祷告是重担，这个祷告是勉强，这个祷告的不甘甜，不甘，或者说我们的祷告是为着负担。那么如果这个祷告是为着负担，那么你有负担你就有祷告，你没有负担你就没有祷告。所以这个祷告主要也不是为着负担， 那么祷告既然不是奉行故事，祷告既然也并不是说我们表示虔诚生活，祷告呢也并不是为着负担，那么祷告为着什么呢？为着到那里可以给我相爱的在那里相会，跟我相爱的在那里相会，相会。我们年轻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如果你有一个相爱的，你又定说什么时间要在那里见面，你看呢，你巴不得那一个时间来到，你到了相会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多么的甘甜，多么甘。所以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我们在灵里面跟他相会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的人，有哪几个人你的祷告就是预备要到那里去给他相会？有哪几个人呢？如果你的祷告不是预备要给他相会，你的祷告怎么会甘甜呢？如果你的祷告不是热切要给他相会，你的祷告你怎么会做的是一个破天呢？一个破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哪些人要找一个快乐？不是找肉体的快乐。哪些人要找一个快乐？不是找这个世界的快乐。哪些人要找快乐？乃是要找灵里面的快乐。所以等不多时不得见我，等不多时又要见我。这个见，这是在灵里面相见。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相见，祷告里面跟他从灵里面相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改变你属灵的生活，祷告不是到那里去奉行故事，改变你属灵生活，祷告不是到那里去卸掉你的负担，改变你属灵生活，祷告乃是到那里去跟你所爱的在那里会面，在那里，在那里会面，在灵的里面会面，这是祷告。哪些人应当找这种快乐？还有哪些人？第二点，哪些人是什么呢？请大家告诉我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反过来说，哪些人应当留什么？长头发。留长头发。哪些人应当留长头发？女人留长头发是荣耀，男人留长头发是什么？女人留长头发是荣耀，男人留长头发是什么？羞耻。留长头发是羞耻。那么既然留长头发是羞耻，哪些人留长头发表明什么？表明他放弃这种男人尊贵的地位。因为他留长头发，留长头发这是女人的样子，所以表明他放弃男人尊贵的地位。所以这个留长头发是什么意思呢？留长头发是羞耻。留长头发什么意思呢？留长头发是放弃尊贵的地位，所以留长头发这是十字架。哪些人要背十字架？背，因为十字架是羞耻。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是放弃我尊贵的地位，我愿意把尊贵的地位放弃，这个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十字架的重要我在这里提一提。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有一个很要紧的事情，就是说你要懂得圣经，你要懂得圣经。你不懂圣经，你怎么能够服侍主呢？因为一个人走属灵的路，你要用圣经来带他走属灵的路。这个教会的建造，你要告诉他教会怎么样建造，你在哪里告诉他怎么建造，你要用圣经来告诉他这个教会怎么样建造，怎么样建造。所以你要懂得圣经，懂得一个不是主，你一定要懂得圣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圣经你怎么懂呢？怎么懂？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你要懂得圣经，你需要有圣灵的教导，有圣灵的教导。那么你懂得圣经，要圣灵教导。什么叫做圣灵的教导呢？圣灵的教导就是叫做启示，叫做启示。所以 人要懂得圣经，他要从圣灵那里的启示。弟兄姊妹，圣经有很多人的启示，其实好像彼得的启示，他的什么启示呢？他看见一块布里面有各种各样飞禽走兽，这个启示告诉彼得，在福音的里面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外邦人，不分，因为不分接近也不分不接近，所以这个启示就告诉他说，福音是包括所有各样的人，这是启示。以后彼得就有胆子到哥尼流家里去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这是启示。再有保罗的启示，他就知道他福音的路线怎么走，要到马其顿，这是的启示。这是，所以启示很重要，你得着启示你才知道明白圣经的真理，启示很重要你才知道工作的路线，所以圣经真理跟工作的路线都是从启示来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启示既然是这么重要，既然这么重要，那么很多人得到启示他就满足，很多人得到启示他就高兴，很多人得到启示他就以为他已经完全属灵了。各位，这样的看法对还是不对？答复我，对还是不对？不对。大家对属灵事情很清楚，并不必一定说一个人得到启示他就完全属灵了，一个人得到启示他什么问题都通通都解决了。弟兄姊妹，启示只有解决一部分的问题，启示没有解决重要的问题，只有解决，你得到圣灵的教导，你得到圣灵的启示，只有解决一部分的问题，不能解决重要问题，不能解决重要问题。重要问题是什么呢？重要问题就是我的灵命，启示不能解决你的灵命，就是启示不能解决你属灵生命的问题，不能，绝对不能。我拿一个例子，彼得，马太十六章，耶稣问他们说，人说我是谁？彼得，有人就说你是以利亚，你是耶利米，你是先知的一位。他说不要管了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以后彼得就答，彼得的答是什么？他说你是什么？基督。你是什么？永生神的儿子。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以后耶稣给他说，西门巴尤纳，这并不是人启示的，这乃是我天上的神启示的启示。彼得得到启示，得到启示，因为耶稣明明说这不是人指示的，这是天上的神启示的，他得到启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彼得得到启示很好，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基督，知道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但是他得到启示有没有解决彼得灵命的问题？没有。你怎么样没有呢？以后耶稣基督说他要到耶路撒冷，他要受文士祭司法利赛人的害，以后彼得就伸手过去拉他说，主啊，这件事不会临到你身上。以后耶稣就转过来指着他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你看彼得得到启示，但是他还在替撒旦说话。彼得得到启示，他的内心还给撒旦在里面有地位。彼得得到启示，他还在那里要破坏神的计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得到启示不要骄傲，启示只有解决一部分的问题，启示不能够解决最重要的问题，不能解。所以你看，他虽然得到启示，他还在那一个地方。耶稣说撒旦，他还在替撒旦讲话，他还在做撒旦的差役，他还在破坏耶稣基督的计划。还有一个人得到启示，请大家翻别看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四节，他被第十二节，我四十节，我来读就好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人是人不可说的。再看第七节，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身上，我肉体上。那么你看彼得在这个地方他有没有得到启示？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哥林多的后书，有彼得有没有得到启示？因为他在这里怎么说呢？你看第七节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什么很大。他得到启示不是得到普通的启示，是得到特别的启示。但是彼得得到启示有没有解决他最要紧的问题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因为恐怕他自高，这是一个最要紧的问题，灵命的问题，他还会自高，还会自高。所以这个启示并不能够解决他会自高的那一个东西，并没有解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人常常会高举启示，不要高举启示，启示只有解决一点问题，不能够解决你最重要的问题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解决？以后耶稣在约翰马太第十六章他继续下来就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什么？底下一句话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当十字架。还有呢，恐怕他自高，耶稣神就把一件东西摆在他身上，有一件什么东西摆在保罗的身上？刺。那么这根刺是什么？眼睛看不见。我不同意这个看法，不能。那么你看启示没有解决它里面那个至高，里面那个至高。那么什么解决的？这根刺早解决了，这根刺，因为这根刺在身上他就不敢了，就不敢了。那么你看这根刺是什么呢？这根刺就是十字架。你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往后看一看这个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四节，我来念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弱、饥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你看，软弱、凌弱、饥难、逼迫、困苦，这就是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哪些人应当如何呢？留长头发，留长头发就是愿意背十字架，愿意背十字架，就是愿意受羞辱，就是愿意失去尊贵的地位，失去尊贵，愿意失去尊贵的地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不是借启示来解决你的问题，神是借着十字架来解决你的问题，解决你里面的问题，你里面的问题。你爱面子，神就借着一个人来撕你的面子。你爱地位，神就借着人一个人把你从地位高台拖下来，对不对？你爱尊贵，神就借着一切失败来叫人看你是低贱，这叫做十字架，这叫做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看见哪些人？一个是不要求肉体的快乐，世界的快乐，求灵里面的快乐。第二，哪些人应当留长头发？长头发就是背十字架。我再说一遍，哪些人留长头发？留长头发是什么意思？背十字架。请大家答复我，背十字架，背十字架。哪些人应当要有这样的心智，愿意受羞辱，愿意为主失去尊贵的地位？尊贵，这是哪些人？这是哪些人？弟兄姊妹，旧约里面两个君王，一个是大卫，一个是所罗门，是吧？大卫是一个苦难的君王，所罗门是一个什么君王？大卫是苦难的君王，所罗门是什么君王？平安的君王，平安君王。你看这两个君王，哪一个君王合神的心意？大卫。所罗门一点不合神的心意，因为所罗门是一个平安的君王，所罗门没有经历十字架，没有经历十字架。那么最后你在这里看 哪些人第三什么呢？不可摸死尸，摸死尸，不可摸死尸啊，在这个四世纪十三章没有讲，只有在民数记讲。那么为什么十四纪十三章没有讲呢？十四纪十三章只有讲到一个，就是清酒龙酒不可喝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就没有讲到不可摸死尸。不可摸死尸就是民数记才讲，民数。那么我想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这个问题很容易答案，这个问题呢很容易了解，因为死尸就是污秽，不可摸死尸就是不可沾染污秽。为什么不可沾染污秽？神是圣洁，我们也应当是圣洁。弟兄姐妹，撒旦千方百计要叫你沾染污秽。巴兰他被巴勒雇了，要去咒诅以色列百姓，但是神不肯，以后他没有办法，但是他得着这个巴兰的礼物金银怎么办呢？就给他献祭。怎么献祭呢？叫以色列人沾染污秽，叫米甸的女人去跟这个犹太人媾合，叫他们沾染污秽，败坏他们。还有大卫是神所兴起来的，这个撒旦妒忌怎么办呢？就叫他沾染污秽，就叫他呢去借这个八十八，在八十八的身上犯罪，不可沾染污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祭司是看顾圣殿，个人的圣殿要看顾圣洁，团体的圣殿也要看顾圣洁，就是不可沾染污秽。所以你在这里看，哪些人是什么呢？哪些人呢？就是不肯沾染污秽，哪些人要保守圣洁，保圣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看，在这样一个时代要什么人？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哪些人？什么叫做哪些人呢？哪些人就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智，要从世俗罪恶里面分别出来，这叫做哪些人？有一种心智。为什么要有一种心智呢？因为要分别起来为神所用。第一，清酒浓酒不喝。什么叫清酒浓酒不喝？肉体的喜乐不追求，世界的喜乐也不追求，如果要追求就追求灵里面的喜乐，在祷告里面去建筑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哪些人应当什么呢？不用剃头刀剃头，留长头发，就是背十字架。为什么背十字架呢？因为今天灵命的问题不是启示可以解决，灵命的问题只有十字架才能解决，如果不是十字架不能解决。所以哪些人要背十字架？哪些人要什么呢？不可摸死尸，就是要完全接近，完全接近。弟兄姊妹，在那样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人，需要这样，需要这样的人。神今天，昨天我讲到属灵的军队，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我要讲到神需要一个真实的哪些人。真实，所谓真是哪些人，就是追求灵里面喜乐的人。所谓真是的哪些人，就是肯背十字架的人。所以真是哪些人，就是分别为圣的人，这是真是的哪些人能够在那样一个悖逆时代能够有用途。弟兄姐妹，今天需要是这样的哪些人？今天不知道谁，你说主啊，求你让我做一个哪些人，现在你自己的脚前，脚前哪一个是今天真正的哪些人能够现在他的祭坛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这样的缘故，我们一起起来唱诗，唱奇异恩典，站起来我们唱，请大家都要安静。
一人烟火灯好贵，我对你的生命欠我世上尽被寻回，下夜尽得 Ah
现在要给众弟兄姊妹一个机会，哪一个把自己当作拿细耳人来献给神的，请你越唱一边唱一边跑出来，在前面我们要来祷告。来，我们现在开始跑出来。起
恩典何等宝典，我归于你的身，眼睛的看见。
有哪一位，你做哪些人，你不追求肉体的快乐，不追求属世的快乐，追求灵里面的快乐，请你跑出来。有哪一个人说，主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我根本的问题不是启示解决，是十字架解决，我愿意被十字架，请你跑出来。起
恩典不能保佑我为心所愿，我自杀尽悲
上受感动的，求主吸引你来到前面来，我们再唱，请你楼上的也可以跑下来，我们再唱。来，
起恩典不能满天，
到底是哪些人？真的哪些人 ？I am a real American， 我实在真的一个美国人。但是今天不是实在，是一个真的美国人，一个真的哪些人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够说，主啊，我从今天开始把自己分别出来，不找肉体的快乐，不找世界的快乐，我要找的是灵里面的快乐。主啊，我明白了，今天要解决里面的问题，不是知识，不是启示，要解决里面的问题，原来是十字架。主啊，我愿意来到你的跟前，背起十字架跟从你，请你现在再跑出来，我们再唱，你再跑出来唱。
起
我们低头，请戴牧师来为着前面这许多人来在神的面前献上祈祷。
父王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爱激励了我们，求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我们的一生，做一个今世的拿细耳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忠心的仆人所释放的这些美好的信息，让我们都听得清楚了，叫我们今世愿意爱你更深，把世界丢在背后，背起十字架跟耶稣 在这个小一乱的时代中做个分别为圣的粮，叫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你自己的面前，真正的喜乐不是世界，不是最终的乐，乃是在灵里头与爱我的主相会。亲爱的恩主，叫我们不接纳一切的误会，叫我们实实在在过圣洁的生活，活在这个黑暗小时代中，能够像明光一样的照亮许多黑暗的粮，让人从我们的心上看见基督的样式。主啊，我们向你赞美，向你感谢，在这样聚会的当中，你呼召了，你向我们心里头说话了，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主你纪念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。主啊，你的圣灵恩膏厚厚的涂抹，高你自己所奖赏的器皿，在你祭坛上被你接近，从今天晚上起还来到你面前呢，主啊，你保守直到见你的面。主耶稣，我们求你的圣灵做厉害的工作，在我们这些人的心上得着你该有的地位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爱戴都奉献在主的面前，也归于你自己。求主你纪念我们个人心里头的祷告和你仆人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们。